大家好，我是天一，欢迎收听纯粹偏见。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这一期的题目是完蛋了，我被跟风包围了。最近有一款大火的游戏叫完蛋了，我被美女包围了，挺出圈的。如果朋友们完全没有了解过呢，你需要思考一下，就是你在互联网上冲的浪是不是不够频繁。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真人实拍影像加上 AVG 型的分支选择所构成的，咱们说媚男这个词有点过了吧，就是以直男男性擦边性需求为主打方向的一款模拟恋爱类互动游戏，互动影视或游戏吧。咱们到底怎么叫它呢？这个分类呢，具体垂直的话交给这个游戏学家去研究。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你这个游戏的玩法呢也就很简单，基本上就是你点点鼠标做一些选择，然后一堆主动爱你的美女就会跟你有各种各样的互动。它就是抖音的那种，怎么说呢，擦边爽剧的剧情啊，和这个视频内容吧，然后加上一些这个游戏项的选择。就比如说那个一个女生说啊，我们现在是去喝咖啡呢，还是你现在想跟我回家，我们去洗衣服，然后你选择了之后会有不同的这个擦边视频给你看的这么一个擦边集大成体吧。这个游戏销量很火爆，现在 Steam 上我上次看已经快百万了，现在应该已经过百万了吧。然后一些人就在说他成功的证明了这个其实男性市场是很广阔的，什么就是男性喜欢的东西就一定有，其实还是有钱可以赚的。它是一个对于他经济的，就是 she 那个他的他经济的这个强力反驳啊。我觉得就是任何东西你刻意的把它去往男女对立上套，其实就已经着到了。它就是这个玩意儿，擦边市场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就是这两年大家的互联网舆论氛围主体是这个直男的这些性需求都被理解为，或者说跟性相关的这些需求都被理解为是肮脏的，不应该被表达的，应该被彻底去批判的一些糟粕玩意儿。然后呢，这个互联网数据上大家会被压制了之后啊，就是怎么说呢，文娱公司也就不敢走类似的项目，我觉得这东西不挣钱，这个东西数据不行。然而在这个游戏大卖之后，我一个前互动影视兼这个互动游戏的编剧，居然都我已经很久没写那些东西了，居然都接到了一些这个神奇的这个项目邀请，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个这个完蛋了，我被美女包围了类型的这个故事啊。我现在基本是都拒绝了，因为这么说吧，我个人认为在下沉市场上出现这样一款爆款，它完全是偶然的，这个偶然性并不可能被复制。而现在有太多的这个文娱资本决定要去复制它，那最终结果就跟文娱资本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一样，一个爆款偶然的出现，然后大家试图去从爆款里寻找到一些所谓的规律或者说方法论，然后资本蜂拥而上，疯狂的去模拟爆款，试图在某一方面做到极致，或者说去复刻前一个爆款的成功啊，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的钱进来，然后疯狂的烧，烧完了之后呢，甚至还没有能够超过这款爆款的销量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口碑也好的替代品出来，然后大家又觉得这个赛道跑不通，然后资本纷纷撤退，这个赛道上剩下一片狼藉，就很多的 déjà vu。我个人的啊，这个节目是纯粹偏见嘛，我就在输出一些纯粹的偏见啊。就我个人感觉互联网文娱资本就他妈像非洲草原上的猎狗，就那个非洲老二猎狗，就不是那个 hunting dog 啊，是那个猎狗，就是那个 hyena 那个猎狗，就是他自己也平时也不怎么捕猎，但是当别的猎食动物打到猎物之后，他就会上去试图蹭一口，如果他们人多的话呢，他会把其他的这些狮子啊豹子啊试图成功的赶走，然后自己去抢人家吃剩的残渣，就是自己所谓的创新全都是看到哪个爆款啊出来，我们就去模仿这个爆款，我们就去试图在这个爆款的这个打开的赛道上再去分一杯羹，这他妈跟猎狗有什么区别？ 关键这样真的就是很多类似的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就发现这真的是他们来一行毁一行。对，我个人对这种直男向的这个就是像完蛋了我被美女包围了的这种东西没有任何的偏见，我就我自己不会主动去付款买，我在 B 站上看了一下大家的视频，因为这不是我的兴趣范围啊，跟性取向什么的没有关系啊，就单纯觉得就这种擦边的爽点我个人无法打动我吧，但我相信肯定它是有庞大的市场基础的，就是很多的男性朋友对吧，当你自己的这个性张力或者说性魅力没有那么足够的时候，那这种爽剧的情节肯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在生活中肯定永远不会发生，所以我们都会期待说啊，我并不是说我自己有张力，我只是说就在我们这些没有张力的人啊，在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肯定会想说这些像做梦一般的情节他如果能够我去体验一下也好呀，反正他也不会真正发生在我的这个现实生活中嘛。而且谁会不喜欢爽文爽剧呢？可是就是类似的怎么说呀，甭管是这个真人互动影视的题材也好，或者说比如说一些 AVG 的游戏类型也好，其实那个在非真人实拍的层面上啊，有一种东西叫做这个黄油啊，黄油的剧情也好，这个对于大家对于我们这些宅男的这个 XP 的掌握也好，其实已经就早就遥遥领先了啊，就是如果你去搜一些神奇的古早的黄油，我说古早是指00年前后，比如什么战国蓝丝啊和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好多黄油的这个剧本创作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游戏业界普通三，当时还没有3A这个概念吧，普通顶级制作的剧本创作的水准啊，就是黄油在某种层面上已经把这个剧本层面扩宽了很多，所以像他这个就是完蛋了我被美女包围的这个玩意儿吧，他从这个剧本层面这个画面层面和这个擦边视频的爽点层面，我个人看来是没有什么新意的啊，这些当然都只是我道听途说，我个人可是没有玩过那些黄油的呢，什么战国蓝丝可不知道啊，都是道听途说，都听我一个好朋友说的。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只要大家喜欢这东西就存在就合理，大家就是你一个直男你在家打打这种就是擦边小黄游戏那怎么了嘛，对吧，这个这种擦边视频虽然说它肯定是不符合这个当下的互联网主流这个基调的，它确实是这个迎合了男性凝视啊，媚男谄媚有一些肢体的暴露，嗯，但是确实有人为这个东西花钱，而且已经快卖了近百万份，那说明这个市场肯定并没有那么的所影响。对，就是其实这么说，就大家嘴上说一套，在互联网上就是公共平台上说一套，私底下干什么大家其实都还是挺诚实的，反正唉，就是这玩意儿还是那话，存在就合理，而且它是一个男性向的东西嘛，女性向的东西类似的内容它不就是乙游吗，对吧，几个男人轮流都喜欢上你，所有的各种帅哥总裁科学家艺人小奶狗高中体育生全都喜欢上了普通的你，你就是那么普通，工作普通，长相普通，性格普通，嘴还贱，可是男主角们就是都喜欢你呢。乙游和之前那些玛丽苏神剧啊，它不都是这点东西吗？当然你不能因为说性别一换变成了就是性感御姐可爱萝莉，对吧，别人的那个离婚的妈妈孩子的母亲，然后你路上遇到的可爱的 OL 大姐姐都喜欢你，喜欢一个普普通通看上去平平无奇只是一个普通肥宅的你，这个剧情它就有毛病，就是只不过就大家性别换了而已，类似的东西是一直都存在的嘛，所以这是它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只不过呢就是也挺下沉的，真的也挺下沉的，就大家总在说要打开下沉市场，但是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嘛，都接到了类似的剧本邀请，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如果是实在吃不上饭的话当然可以去写这种东西，但是但凡有口饭吃呢尽量还是别尝试，因为你想掌握下沉市场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就你不知道大家真的是喜欢什么，就在这个完蛋了我被美女包围了火之前，这个大家不觉得说这帮下沉直男就喜欢这种什么 愿意为这种比如说穿着睡衣跟你聊天的一个真人互动影像视频为了浩浩妈去付费啊，在这玩意儿出来之前，投资人是不信你这一套的，就是你的 PPT 一提这玩意儿，那投资人觉得啊，这个东西不行吧，它不符合当下的这个互联网舆论吧，现在是一个就是大家掌握主讲一个就是反对男性凝视的时代，这种迎合男性凝视的东西怎么会赚钱呢？但其实迎合男性凝视的和迎合女性凝视的，只要是迎合凝视的玩意儿，它一直都在赚钱啊。这个下沉市场真的很广阔，你看看秀才怎么火的，你看看就那个叫什么来着，一笑倾城怎么火，对吧？这玩意儿是这个市场是一直都在的，但是呢，就是那些破玩意儿吧，火了之后，那秀才不是已经被平台封禁了吗？现在没有第二个。在他当时火的时候，肯定各个 MCN、各个资本、各个文娱公司都在试图去创造一个跟他类似的爆款，对不对？那目前看来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一笑倾城什么的也类似吧，就那种顶级现象级的爆款，想要复制是真的很难。我之前做编剧的，包括做策划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只要听到甲方说这句话，你就知道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大概率会完蛋了啊。就是我们这个东西要做成爆款，朋友，没有东西能做成爆款，在你决定做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爆款。爆款就是个伪命题，就是它是怎么说，天时地利人和各种东西缺一不可，可能这个东西就火了。这个什么完蛋了，被美女包围了，如果是在前几年推出啊，可能说白了就会被口诛笔伐到，对吧，一个完全卖不动的地步，甚至被举报下架什么的。但是这两年呢，就是咱们就可以不用展开讲也都明白，就是这些玩意儿它既然能够火，说明它所存在的土壤在这个大环境下是已经产生了的，就互联网大环境下，对吧？那它就火了，那可能下一个类似的这个东西就会被举报了可能这个东西火不了两天，竞品还没有出来就被举报了，也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这玩意儿你要做到极致嘛，你给宅男一开始看露五分的擦边，他们就想要看六分的，露七分的，然后总会有一些这个只想着捞一笔就走的资本，或者说是这个不能也不一定是资本吧，就是这个制作组会搞出一个露十分甚至露十五分的东西，那肯定是违反了相关的，对吧？那肯定是会被就是大家在各个这个平台口诛笔伐，甚至最终导致下架的，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东西那不就是垃圾吗？糟粕吗？对不对？但是在一个类似的东西刚刚兴起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可以，我们得尝试一下啊，脱口秀不也差不多嘛，对不对？就大家可能最初都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做好去做的，但总会有一些刻意去想要博人眼球，想要赚一笔就走的人做出伤害这个行业的事儿，哪个行业都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完蛋了，被美女包围了这一火，哇，我身边那些做短剧的公司，以前做互动影视或者做互动游戏的公司，真的全在找类似的项目，都说这东西可以批量复制生产。我觉得你们醒醒吧，等这东西真正批量复制生产出来之后，大量的同质化的雷同的项目就产品出来，可能啊就是它的受众也就疲劳了，他就只看这些就是三分五分擦边的东西他也受不了了。等到时候红海的时候，等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是蓝海的时候，那它肯定就是红海了嘛。身边很多做短剧的朋友都在说，现在短剧是真的赚钱。我是眼睁睁的看着，就是大家做影视剧类的项目吧，就是说剧，从一开始做那种就是长剧情，变成了发现，哎，15分钟的剧也可以卖。然后当时会有一批这个传统的老人吧，不是老人，会觉得说那15分钟那还叫剧吗？结果呢15分钟剧就是火了，火完之后就变成了8分钟5分钟3分钟，现在大家做项目全都是那种什么3-5分钟一集的啊，就是你恨不得一拍就是套拍两个组在一块，一个月能恨不得拍100多集200集，然后就是全都是剧情反转，上来就给大家充足的刺激啊，就是充足的奶头乐，上来第一集我是一个被嫁到什么王府的可怜的女主角，然后那个我的丈夫据说是个大傻逼，然后 我的未来的命运一定会很惨，但是突然你发现丈夫是一个温良谦逊的大帅哥，第二天第二集发现丈夫被夺舍了，然后你残疾了，然后就是又被跌入打入冷宫，第三集你就从冷宫出来，恨不得就是又跟这个丈夫的小三疯狂撕逼啊，哐哐好哐哐哐，就是每一集一个反转，然后快速反转，恨不得在前这一个五分钟的剧集，恨不得在前三十秒就把这个反转做到极致，然后让观众吸引进去付费，然后购买，看看后面这个还会发生什么。就大家只不过是把之前那种什么古早的中国台湾啊，这个新加坡呀，那种就是烂俗家庭狗血肥皂剧里三集五集就是一百分钟两百分钟才会出现那些狗血反转镜头，一会儿重生了，一会儿撕逼了，一会儿抓小三，一会儿发现我老公还爱我啊，这些东西就是只不过就把它重新的压缩到了三分钟五分钟而已，就是我们跟看那些剧的这个长辈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说的我们是看这些东西的人啊，然后剧的内容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变化，只不过就是把以前的反转浓缩了而已，就是大家已经没有时间，所以呢没有时间，就是我没有时间去慢慢看剧了，但是呢我没有时间去看四十五分钟的剧了，那一集要四十五分钟呢，啊！但是我可以看三分钟的剧，一下看六十集，刷一晚上视频没有关系。其实大家根本就不是没有时间看剧了，只不过就是你所需要的那种短暂又无脑的刺激，啊，需要就它玩意儿，那玩意儿就好像 drugs 一样，就一开始可能一点点剂量就够了，后来你需要的剂量和浓度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摆脱这种就是怎么说呢，短暂刺激了，然后只能沉迷其中。是我上班很累，我没有空去好好的看一部文艺作品。你看一部电影要一百分钟呢，我没有一百分钟，但是我可以刷抖音刷三个小时。就是现在的世界，没有办法，这就是所谓的下沉市场。你说劣币驱逐良币也好吧，还是怎么着？就是，但是下沉市场就是在逐渐的侵占文娱生活。嗯，游戏，你说今天不是电竞的一个上热搜的高峰期吗？今天，就是。原来那帮所谓的这个对战游戏精英啊，都是玩这个 DOTA 多高级啊，对不对？刀斯林，过一阵就觉得哇，玩 DOTA 就开始嫌弃那帮玩那个撸啊撸的英雄联盟啊，英雄联盟那玩意儿简单了，太简单了，操作也简单了啊，英雄什么的也都是这种简单的玩意儿，这种下沉的东西怎么会火呢？火了，越来越火了。现在还有人玩 DOTA 吗？没了啊，基本没了吧。你再说啊，玩英雄联盟那帮人觉得哇，在手机上哗啦哗啦玩游戏，手机还能玩 MOBA 呢，你可拉倒吧，手机玩游戏那不就是贴完膜去除气泡吗？结果怎么样？王者荣耀后来呢，就是肯定也有很多人想去模仿复制，比如说王者荣耀的成功，对吧，包括天美他们自己做的几款类似的东西啊，也都不行。就是下沉市场广泛，总会在一个节点突然的成功，然后就是文娱资本就会大量进入，想要去模仿，想要去复制，结果大多数时候就是浪费了钱，做出了更多的文化垃圾啊。不过反正人类也是特别喜欢吃文化垃圾啊，喜欢看这个擦边视频的人肯定是比喜欢看这个戛纳威尼斯对吧，今年的年度最佳获奖作品的人要多了去了。下沉市场肯定是广阔的，但是你真的能做好吗？我最近知道，比如说一些顶级的影视类院校，其实顶级院校就那么几个嘛，北电、中戏什么的。今年的这个校招啊，有很多这个同学发现，就是对方问你要不要过来做这个影视策划、做编剧，给的岗位呢是这个短剧策划和编剧，甚至是类似于这种就是擦边剧或者是。的岗位，甚至一些挺大的公司现在也设了这个岗位，试图找大家来，我就觉得挺荒谬的。就大家从高中开始准，甚至更早开始准备艺考，花了无数的钱，然后通过当然也有自身的努力了，然后努力的考上了北电啊、中戏啊这些优秀的中国最顶级的这个影视艺术类院校。啊，每天受的教育呢，就是看老塔，对不对？大家看一些这个安东尼奥尼啊，天天学习各种这个影视知识、影片分析、mise en scène 的结构，对吧？镜头语言运用，最后呢，你的工作是去这个 某著名大公司去做这个擦边短剧，想要复刻一款这个，哇，编的完蛋了，我被美女包围了，然后你的任务就是去写人设，写一个这个平胸眼镜学生妹妹，写一个这个身材姣好的已经结婚有孩子但是还有少女气息的妈妈，写一个金发泼辣的 Y2K 啊，写一个这那那这，然后就各种刻板印象的结合体，把标签拆分，对吧？就跟日本二次元媚宅漫画玩的一样嘛，对吧？金发、红发、白发、黑发、黑长直、双马尾、单马尾、卷发、小短、小寸头，各种不同的发型元素乘以各种不同的性格元素，什么傲娇的，这个口直心快的，这个毒舌的，对吧？这个憨态可掬的，走路平地会摔倒的，人物性格角色，再加上这个人物属性 OL 学生妹 JK 啊，一起打工的女孩邻家少女啊，组合到一起做这种一个元素拼接，然后做出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所有人都爱你的，你被大家包围了你却不知足的类似的故事，或者说是去做女性向的乙女类的，对吧？那个还是油头总裁卷毛小奶狗，对不对？寸头体育生啊，都爱你，对不对？音乐系桀骜不羁男，就是混在一起，再搞一些这个性格反差，比如他看上去是一个这个冷面，不是朝鲜冷面，看上去是一个这个冷面杀手，其实呢是一个这个温柔可爱小狗，对不对？这种反差。不知道为什么这帮男的也都爱你，然后大家互相爱来爱去，你就是不爱他们，或者是一会儿爱男二一会儿爱男三，最终还是被男一打动了，跟男一在一起，然后甚至再搞一搞就是出海的东西，对不对？把这个男女都混合在一起，乘以各种彩虹元素啊，哐哐一弄，下沉市场是无穷的。但是他跟你当时刚刚怀揣梦想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想着说我要对这个对得起自己的梦，我想要做一个优秀的艺术导演啊，我要做一个这个能写出非常发人泪下的或者说引人深思的这个文艺作品的编剧，跟当时的想法似乎也相差甚远。但是呢，这些岗位目前确实是缺人，他能给你提供一个相对比别人稍微高一点的薪水啊，能给你相对提供一个可能更快出作品的捷径啊，让你很快的刷你的简历啊，也没有什么问题。毕竟你不知道文化垃圾，文化垃圾也会来找你；你不知道文化垃圾，你的朋友、你的同伴、你的同学也会去制造文化垃圾。起码在先做文化垃圾的这帮人里是能挣着钱的。等你决定好了，哦，我要放下包袱，我也去做文化垃圾的时候，可能到时候吃屎都赶不上热的了。啊，也有可能。当然了，也很多人在坚持要做自己的东西。嗯，毕竟我刚刚得知，就是大家对文艺创作者啊，确实是文艺创作者真的是挺难的。你要是北电毕业、中戏毕业、刚刚毕业去这个影视公司做策划、做这个剧本审核是评估啊，这些类似的工作，薪水是4000到7000，这种事儿，我觉得就他妈的很神奇了，很神奇了，4000到7000。你当时甚至上不了一个月的艺考班儿，哎，不过哪个行业还有钱呢？对吧？都差不多，大家一起玩蛋操啊，一起做这个文化垃圾，为了文化垃圾做出一番贡献啊！我也应该多去讲讲这个什么这个程序员跟产品经理的爱恨情仇，我对北京大家骑电动车挤地铁的各种短暂故事都一样。哪行哪业都差不多，反正就是一个爆款出来，大家就会竞相去模仿啊，去跟风。有一部分人能赚到钱，有一部分能赚个吆喝，有一部分人可能什么都赚不到，然后最终最赔的肯定不是个人，是行业。当这种就是下沉市场的爆款一旦让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能挣钱之后，那这个下沉市场的爆款所在的这个领域啊，就会迅速的被下沉爆款所包围。然后大家彼此摆烂，越做越差。前两年做电影的开始做网大，做电视剧的开始做短剧，做游戏的，开始做这个擦边视频真人互动， 都差不多。哎，永远就是喜欢这些东西的才是大多数。我今天就是纯粹发牢骚，都说了嘛，这个节目就是纯粹偏见，我也没法说什么。我也是，如果有这种真的给钱很多啊，让大家去写这个完蛋了，被美女包围了。如果给真的给的钱很多的话，我也不是不能干。哥们之前可写过类似的东西呢。嗯，我原来写过一个特别厉害的东西，叫《后宫吃鸡》，就是一个很下沉的真人互动的项目，就是描述这个后宫。不是，但那两年不是后宫剧特别火嘛，大家就说都很喜欢看后宫剧，看后宫争风吃醋。那会儿吃鸡也很火，大家喜欢这种，就是大家互相勾心斗角，一百个人杀来杀去，杀到只剩最后一个人。我说那大家想看后宫剧，最喜欢看不就是撕逼嘛？就大家打来打去，挠出人脑浆子来。但是后宫剧又只能使那些小诡计，多无聊呀！咱们不如把这东西结合一下，把后宫跟吃鸡结合在一起，对不对？做一个这个后宫吃鸡啊，就是这个皇上把一百个嫔妃流放到荒岛，让他们相互厮杀，最后活下来那个人可以当皇后。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皇家的这个子嗣不忘的这个弊端了，啊，毕竟这个你想想，这样活下来的皇后肯定脑子最好使，情商最高，而且身体肯定也不错，有什么比这位更适合诞下麟儿的呢？为皇上，对不对？也省了后宫大家彼此在后宫争风吃醋，天天搞那些什么一会儿诛杀一会儿麝香的，让别的嫔妃怀孕，你就活得剩你一个人，你不就不用陷害别人了吗？而且大家这样也会为了成功的在这个后宫吃鸡的岛上回来去锻炼身体，侧面也增强了嫔妃的身体素质啊，对不对？然后最终呢，我当然后面加了一个情节，是这个一位嫔妃最终觉醒了，几位嫔妃觉醒了，发现我们争来争去就是为了给皇上生孩子，我们还是这个南宁的产物，我们还是服从于男权的这个工具，我们不如姐妹们团结起来，一起就是把皇帝干掉，自己做皇帝啊，那才是这个我们真正的出路。就是我们争来争去就是为了跟皇上睡觉这个事儿，实在是太不女权了啊！我觉得所有后宫剧都是一样，所有后宫剧再怎么说女性成长，它最终结果都是通过自己的怎么说呢，第一性征啊，去谄媚这个皇上，去服从父权。那你不如说最后搞这样一个，对吧， rebel， 大家集体在这个后宫吃鸡的岛上杀戮的，就其实说白了，这个 idea 有点像那个饥饿游戏，就是我不能作为饥饿游戏的一份子，让别人去从我的痛苦中获得娱乐，我要自己成为游戏的主人，对不对？这个想法是还挺不错的。当时的甲方说：“哎呀，这种东西肯定是卖不了的，它太怎么说呢？低俗了。这个下沉市场我们不看好，它会有付费的这个倾向。现在您看看呢，您当时要做了这个项目，亲爱的甲方，可能比这个完蛋了被美女包围了卖的还火呀，对不对？还能做第二步。这个当这帮女皇成功登基之后，他们为了选面首，让一百个这个男面首去这个岛上厮杀。”这不就有第二部了吗？屠龙者终究会成为恶龙，对不对？这玩意儿故事多好玩啊！谁会不喜欢这种故事呢？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下沉市场，哥们儿可能还挺在行的。这期居然录了28分钟，很厉害。纯粹的偏见，纯粹的偏见。如果有任何意见，欢迎在评论区里跟我提及。谢谢大家坚持听到这里，我是天一。晚安，早安。我来玩什么安吧。